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原本，三生有五蕴，离障本来护种同清白，七情无方便常护。还有一个，刚才我忘了，除了这个俱舍论之外，明天还要发这个四百论，还得发。四百论还要发的话，好像是这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现在的话，咱班上好像有，体德师，还有的这个物远师，他们都在吧？还有那个什么呢？净美赤诚，还有元善吧？好像是这些，就是一二三名当中有的。说这些的也要去啊，必须要去的。有些是一直在那里，有些人平时不在的，这个每天都还是需要去领奖。还有一个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原地，你跟原地听是吧？原地，大原地早上去不去啊？他去不去早上？去是吧？哦，他也需要领奖的，他是100分以上这个举手人。还有一个是，原石，原石去不去啊？要通知一下啊，让他明天去一下。他是106分，他也需要领奖。赤诚经吧，赤诚经吧，我给他说了。然后秋季盆说他肯定要去吧，是吧？哦，还有还需要，怕忘掉了，其他班上没有上课的，看一下。其他肯定没什么。就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御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啊，全是二大佛陀吉祥护种龙氏的究竟意趣。那么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名义名义呢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第三个科判呢，入世呢就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造论的这个分支，第二是造论的这个。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三，首先呢是只讲集体地的五地，第二是讲现行地现前地，然后呢第三呢是讲远行地的四地，有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二则。第二则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三，首先呢是先讲人际地的体现，第二是广说所性的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的，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现在呢正在讲第二，广说所性的空性当中。那么这个广说所性的空性呢，像这样的话，如是的话，有分了三个方面。首先两个方面吧。首先是宣讲这个空性的生意，第二是真是宣讲具生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的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是所传之法，所讲之法。现在的讲这个所讲之法当中，这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觉者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也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觉者法物，第二是以理觉者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三。首先呢是以理破除自行生第二是事故一理成立为一元气生意，第三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的分二。首先呢是这个二地中破十元生，第二呢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立事略说无十元生第二个方面是比者广说第三方面是这个如是成立之一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吧。第二个分四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无因身。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当中呢是破这个总的程序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的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是续记，第二是比破。现在正在讲比破，比破方面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以理真破，第二是这个解释佛陀说为师的这个利益或者教义。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有分了两个方面破吧。首先呢是这个破除这个离境的实有自信的观点，第二是破除成立一他起有自信的观点。现在来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三吧分个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是破除离境一时的这个本体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破除比中成熟这个无情显现的习气，第三呢是这个破的结尾。现在呢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破除它的比喻从比喻方面进行破除，第二是呢破除就是说通过这个习气功能成熟这个净空知识，有这样的两个方面。所以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破比喻呢分了两个方面破的，也破两个大的比喻，首先是破梦喻，第二是破魔法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破梦喻破梦喻当中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是试问第二是这个比破，现在呢正在讲比破。比破呢分了三个方面吧破除以梦喻成立实有自信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破除以梦喻成立 啊，这个这个绝后无外境，以上第二个，第三个呢啊，如是呢，隐梦欲成立诸法是虚妄的。从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前两个方面呢，两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唯识中的像这样子的梦欲啊，梦欲呢是两个角度，昨天也做抉择，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唯识无尽当中的这个实有自性，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这个无有自性啊，无有外境方面啊，没有外境方面，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一个本体的，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破除的。然后呢，破了他们的观点之后，第三个科判呢，就是中观中他承许呢，通过梦欲不但不能成立啊，如是的话，就是唯识无尽的、像这样的观点，通过梦欲呢，成立一切诸法都。是虚妄的观点呢，善加案例的，就是相对话三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我们也讲了呢，现在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续记啊，第二是比破。续记呢，就是说讲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讲唯识中的观点呢，那么前面也总的讲了他们的这个三自性等等，像这样的观点，或者就是一大体有自性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续记呢，那么在这个界定在科判当中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想要通过梦欲的成立，觉后无尽，也就是说这个觉是什么？醒觉位。啊，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应该啊、有这个外境的，应该有这个实的自性。它主要是啊、侧重点，它的核心就落到了这个无外境方面啊，无外境方面。所以第一个科判的这个侧重点落到了这个实有自性，第二个方面呢是落到了这个落到了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外境不成立方面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呢，就他们的观点，他们是怎么样承许的呢？宋词当中的一个宋词，色曰睡中无眼识，故色非有为意识，只比形象以为外，如于梦中此意耳。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他们的观点呢，他们观点是怎么讲的呢？色曰啊，就是说假是说，假如说唯识中是这样子个程序的，那么怎样程序的呢？睡中无眼识，睡中无眼识呢，他们说呢，就像中观中也承认呢，那么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也进入啊这个睡眠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五根已经关闭了啊，像这样眼根啊、耳根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五根呢已经关闭了，不再起作用了。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眼根的缘故呢，所以说睡中无眼识啊，睡中无眼识。那么这个无眼识呢，前面一个程序呢，就是因为无眼根，这个中观中也是程序，在睡梦中是根本没有眼根的。既然睡梦当中没有眼根，哪里有一个通过眼根而产生的眼识呢？所以说呢，无眼根故呢，就无眼识啊，色曰睡中无眼识，它这个意思。然后呢，故色非有啊，故色非有。然后呢，因为没有眼根，就没有眼识的缘故呢，那么可以了解呢，色法肯定在梦境当中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像这样这个色法。所以说呢，既然像这样这个眼根眼识和像这个色法都没有的话，那么像这样呢就可以成立什么呢？就是这个唯意识啊，在梦中呢就是唯意识的，单单就是一个占主要作用的就是这个意识啊。这个方面不是唯识中他们自己承许的，中观中实际上呢，在这个观察明言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有这样的承认，也就是这样存在。所以我们当中呢，肯定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眼根这个眼镜所产生的眼识呢，就绝对没有。但是意识有没有呢？可以说呢，意识呢也可以承许这个是有的，这方面可以是承许是有的。但是这些方面都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明言当中这样成立。但是要通过广大的理论，尤其要通过这个梦欲的成立，唯有意识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首先他们在唯识中讲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这个五根五境像这样的话是没有。但是呢，意识在睡梦当中它是存在的。意识是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因为意识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成立了。如是的话，这睡梦当中根本没有一个外境啊，根本没有一个外境，单单有个识，它主要是从这个没有外境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然后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睡梦当中，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见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啊等等，产生这些情况是什么样的一种来的呢？既然没有这个外境，又没有眼根，又没有眼识，那么在睡梦当中，他们说了，单单是意识当中起作用，在意识当中如是的这个现起作用了。阿赖耶识如是的话，就是阿赖耶识当中显现意识，然后呢，如是的在意识处在意识状态的时候呢，就开始显现梦境啊，现起梦境。他说呢，这些这个在梦境当中的这一切显现啊，这一切显现可以说是通过意识起作用啊，通过意识起作用。所以说呢，成立了唯识无尽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梦喻进行比喻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只比形象以为外呢，只比形象以为外呢，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梦中当中所现前的这一切，像这样的有的这眼根啊、眼识啊，显现上是有，但实际意义上仔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全部都是通过意识执着这些东西，以为是外境。以为是一个单独的设法，以为是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啊或者眼识有，那实际意义上呢，全部都是意识的本性， 除了意识的本性之外呢，就没有一个其他单独的这个识的啊，这个自性等等。所以说执彼形象呢，主要是呢就是这个执着，通过意识去执着的啊，意识是一种这个啊分别识，通过意识去执着相将梦中当中所显现的形象，以为是除了啊，以为呢就是说在意识以外存在的啊，以为是个相将呢除了这个意识以外的，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成立的啊，就像梦欲一样，梦欲当中呢，梦中呢像梦中当中所认为执着的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如是的三宝大帝啊，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眼根眼识啊，这方面有这样一种执着，执着这些形象，以为是呢离开意识以外的这种法，但实际意义上真实观察的时候呢，眼根都闭了，眼根都闭了之后，哪里有一个眼识，哪里有一个色法呢？绝对没有的。因此说不观察的情况就好像是有，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单单是意识的自性，所以说它就成立了，没有外境啊，单单有这个识，所以说呢就执彼形象以为外，如与梦中。就好像这个梦中啊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至中和这个中观中呢可以说都是承袭的啊，都是承袭的，通过这个梦喻呢就即能安立，非常可以合适的安立如梦，像这样的话就只有意识而没有外境的观点，此一耳，这个此字呢，那么就说这个醒觉位，醒觉位的时候就叫此一耳呢，就是相同的意思啊，就像这样的梦境一样的。那么从梦境当中一样是什么呢？哪个方面你了解的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从梦中醒来了，梦中醒来之后呢，处在这个白天位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白天位了，处在白天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外面有山河大地。然后呢，这个圆这个三合大地呢，就啊这个通过眼根去取的时候，然后自己产生个眼识，这方面有这样一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呢，仔细观察的时候，和梦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同的啊，相同的。那么实际上，真的有没有一个离开自己这个意识之外的，离开自己分别执着以外的，像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三合大地啊、眼识等等，有没有呢？实际上他就说呢，没有的，因为他要和梦域对照嘛，他和梦域对照呢，就梦中的这些这个梦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离开意识之外的这些形象。单单是自己的意识啊执着出来的，除了意识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像这样的设法，所以说就像梦中的这个镜像一样，在醒觉位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个外境的，没有一个外境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外境，那么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看到这些外境，然后通过眼根然后去执着，这些方面全部都是意识在起作用啊，意识去执着，执着这些形象呢，以为是离开了自己意识之外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就说执彼形象以为外呢，用于这个梦境当中，也可以用于这个醒觉位当中，所以说他说是此一耳。关键是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诵词啊，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推理的过程，成立醒觉的时候，醒觉位当中呢没有外境啊，我们科幻当中就说得很清楚了，他想通过梦域呢成立醒觉的时候呢无有外境的。那么既然无有外境，他不可能程序呢，就是说没有外境就没有心，他们的这个这样程序就违背他们的自己的观点了。所以说他们想要通过这样的案例的方法呢，没有外境故，单单是实啊，就是说绕来绕去呢，还是要想要成立呢，就是唯实无境的观点。啊，这个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嘛，就是续记的这个科判的。下面就是破词。那么如是呢，进行这个破词的时候呢，中观中呢就是讲，也是通过梦喻来进行破词的。你们通过梦喻呢，啊，想想安立这个没有外境而有实。中观中说呢，通过梦喻，我们可以了解呢，不但是外境没有，而且你的眼识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自他的承认的比喻，单单是还是一个梦喻，还是一个梦喻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唯识中他要想要通过梦喻呢，成立这个什么，成立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中观中呢，也是使用梦喻呢。啊，这个抉择呢，有的时候呢都有，没有的时候呢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虽然使用的梦喻的这种方法是相同的，但是得到的结论呢就完全不相同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呢，最喜欢用这个梦喻啊做比喻了。像这样的话，通过梦喻呢，很多像这样的道友呢了解到呢，实际上就像梦中一样呢，那么在醒觉位的时候，一切都是这个无声的大空性的观点呢都可以了解了。但是呢，唯识中呢也通过这个梦喻呢，善巧安立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根基不同，通过这样的。使用的方法不同，所以说所得到的结论呢也就不相同的。这个时候破除的时候是怎么样破除的呢？啊，现在的话就如汝外境梦不生，如是意识亦不生，言语眼境生眼识，三法一切皆虚妄，欲耳等三亦不生，如与梦中觉一耳，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境，无故根亦无。那么就这样两颂，两个颂词当中呢，就是破除了他们的这个通过梦喻，想要通过梦喻成立这个什么醒觉位的时候呢，单单是只有实而没有外境的观点。那么破除的时候是从哪个方面进行破除的呢？如汝外境梦不生，如是意识亦不生。如汝外境啊，如汝外境呢，就是犹如好像就是说你们的宗派程许呢，在这个做梦的时候。这个做梦的时候，这个外境呢根本不产生一样啊，就像这样，因为没有外境，所以说呢，像这样不可能有真实通过外境而引发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没有，就像你们这样程序，在梦中呢根本没有个外境 单单有个实的指向，有这样的从这个方面成立意向。所以说呢，如是亦是亦不生。我们自己啊，通过这个同样的同等的观理观察方法呢，也可以安立了如是的这个意识呢，也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啊，也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比较细心的这个这个师傅呢，可能也许会这个升起这个疑惑，升起什么疑惑呢？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前面这个第一句当中讲的是如如外境梦不生。这好像就是说是程序有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自他从承认了没有外境，没有外境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眼识，和后面马上破除了如是意识一不生，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好像是没什么关系。因为呢，通过外境呢，就是产生或者是眼识或者是耳识，这个是怎么能通过如是外境梦不生，像这样的话通过如是的方法来成立如是意识一不生呢？眼识等五识和意识呢，不是一个体相的啊，不是一个体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好像是不是没有什么联系呢？是不是脱节了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脱节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他们有一个同等理了啊，有个同等理，有个什么样的同等理呢？就好像你们所承认的，如果在梦境当中没有外境，就没有眼识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如是的意识通过这样观察也是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升起一个意识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一个境的，都是有一个境。我们说这个意识对境是什么？法处。而法处就是它的境呢，法处通过这个法处呢，这个一根呢就产生了如是的话，就是一个什么产生这个意识。所以说呢，它是也是有三法的，也是有三种法。就像你产生眼识的时候呢，要有对境的设法，要有自己的眼根，还有自己的作意啊，有这样的识，三者合产生一个眼识一样。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你要产生一个眼识呢，也必定是要圆你的对境法啊，要通过圆的这个一根的对境法，一根的对境法一摄取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就是法出之后呢，如是呢就产生意识的，如是意识亦不生啊，这个就是个同等理了啊，同等的推理。那么像首先呢，这个也是一个结论吧，像这样这两句呢可以说相当是一个结论。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根据呢，下面一层一层的开始展开的时候，破此观察之后呢，哦就知道呢，中国这个月生论师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啊，如是外境梦不生，如是亦不意识亦不生，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就特别的确切，特别的恰当。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有这样的这个理解的，首先是一种这个略说吧，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眼语眼镜生眼识啊，这个就是大家自他的共同程序的了。共同的程序的时候呢，你要产生个眼识呢，那么就是三法合合，三种法聚集的时候，那么如是它产生一种眼识。那么三种法聚集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方面呢是这个眼，首先呢是一个眼，这个眼呢就是说眼根啊，平时我们讲的眼根啊，这个是一个因素了。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这个眼镜啊，这个眼镜是什么呢？就是说眼根的对镜啊，就是设法了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设法。所以说你必须要眼根就源于这个设法，如是它才可以产生这个眼识。那么是不是单单有这样的两种法就够了呢？啊，实际上单单有这两种法是不够的啊，不能够足够的。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识，还有一个作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三种合法结合起来之后呢，如是呢就升起眼识，眼与眼镜啊生眼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种法合合的时候呢，那么因缘聚合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眼识。那么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三法一切虚幻皆虚妄。那么这个三法一切皆虚妄呢，这个方面主要是首先在梦中观察，观察梦境啊，观察梦境当中，梦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在梦境当中呢，有没有一个眼根呢？有没有一个眼镜呢？有没有一个眼识呢？虽然按照前面的这个观察方法来讲的时候呢，梦中呢像这样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眼根闭了啊，眼根已经闭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没有的啊，没有。所以说但是呢，在梦境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自己这个众生啊，自己在梦中走来走去啊，像这样的话你自己还是有这个具足这个诸根的。那么通过这样的话，那么通过自己的眼根啊，咱们自己的梦中怎么大家都做梦的经验吧，像这样在梦中呢，通过这个眼根看外境的时候，如是呢就产生个眼识啊，产生一个眼识。但是呢正在产生这个眼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呢，三法一切皆虚妄啊，像这样的这个眼啊、眼镜啊、眼识啊，像这样的这个三种法呢，实际上呢，就一切皆虚妄的，全部都是个虚妄的啊，一切的都是虚妄。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一切啊，这个地方有个一切，它的分量是很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唯识宗呢，他想要成立呢，有一个这个梦中当中有一个实的存在。实际上，中观宗就说呢，不管是这个镜也好、眼根也好、识也好，三种法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个时候呢，就说他是做一个比喻这个时候是一个例子，一个例子，下面还要类推，直接推到这个推到一根，推到意识为止。所以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法一切都虚妄。从这个方面，大家的这个程序呢，要产生一个实， 那么必须要这样的这种三法合合，三法聚集之后呢，如是呢才可以有可能呢显现一个这个这个实果的这个升起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眼语、眼镜、生眼时呢，实际上是三法一切都是虚妄。那你承不承认呢？啊，他说肯定是承认的。这个方面也是通，首先通过他们自己的观点啊，开始呢对他进行这个啊，对他进行这个提问，然后他回答这个方面呢都是承认的啊。其实他们前面在这个什么呢？他们前面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色曰睡中无眼识，故事非有无意识。这个方面也是他们自己承认。所以说呢，首先用这个他们也承认了这个观点，比如说这个眼根升起的眼识方面呢，首先说呢，这个三法是不是一切都虚妄的呢？他说是虚妄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开始观察了啊，进一步开始抉择，鱼儿等三亦不生，鱼儿等三亦不生。那么这个鱼儿等三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鱼儿等这个等呢，就是除了这个耳朵耳根以外，比如说呢前面第一个方面呢抉择了这个眼根眼镜眼识这方面就抉择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说这个耳根耳镜和耳识这方面呢进行抉择啊，这方面也是实际上呢在梦中呢是不是这些方面都没有呢？耳根也没有，然后呢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耳朵的对镜的声音呢也是没有的，然后耳识呢在梦中当中也是虚幻的，也是不实有的。这方面就是耳方面呢就是鱼耳当中耳字是这样抉择。然后还有一个等字是什么呢？等字的话就是后面所包括的一切法了。像这样的话首先是从五根方面进行抉择，后面的这个三种像这样的这个舌根的舌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生根生死啊，像这样的话这个鼻根鼻死，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就是等三啊，这个三字呢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根自己，然后呢这个对境，还有就是说产生的死，或者就是说它注意方面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三种法呢用在这个五根上面全部都可以对应的，是不是都不生呢？我们说确确实实呢都是不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就观察到最后呢就是落到它的意识方面去了。意识方面你要产生一个意识啊，像这样要产生一个意识呢，你是不是呢就是和前面这种这个产生五根识的这种方法是相同的呢？可以说呢绝对是相同的啊，相同。你要产生一个意识，你没有一个意根啊，像这样的这个意根的对境，没有一个意根的对境，你如何产生一个意识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啊，确确实实就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说你要产生一个意识的时候呢，也是和前面五种跟产生这个五种识一样，也必须要具足这三种法。所以说就像前面这个推理五根一样，那么你的梦中呢你必须要一个根必须要一个对境，然后呢要一个意根，然后才产生意识。所以说呢就像前面五种这个五种识都是不产生都是虚妄一样，所以说你的这个意识呢实际上呢也是不存在的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在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宋词当中呢破意识方面不太明显的，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就破的时候呢就是落到这个上面去啊，就是落到破它的意识方面去的。所以说呢这个你要产生这个识的时候呢三法齐聚啊，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而意识要产生，你是不是要承认三法齐聚的？也是承认三法齐聚的，必须要承认三法齐聚的。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你的这个意识产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圆一个对境啊，圆一个对境。那么有了圆了这个对境之后呢，然后呢才能产生一个意识。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在梦中产生这个你在梦中做这些意念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话也是相同的道理，相同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三法一切呢都是虚妄的，你的意识的本身这个自信呢想要成立，就是说这个无有外境而又一个单单的一个意识，在梦中是意识的就占了最主导的作用，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点呢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三法一切皆虚妄啊，一切法都是虚妄的。这个时候就破除了什么呢？实际上就破除了这个六根六境六识全部破除啊，全部都是破除的。所以说根本没留下任何一个法就是说是不能破除的，除了像这样的这个外境啊等等之外呢留下一个所谓的识方面呢就是这个一点都没留下。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中观中呢就使用梦喻，然后呢使用他们也承认的这个方法产生这个识呢需要这个三缘和合，如是的道理呢就推之意识，实际意义上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存在。所以呢就是说中观中承不承认梦中有这个意识呢？承认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承认的。但实际上呢承认了不承认一个实体的法，不承认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唯一一个实而没有其他的法的，像这样的观点是不承认的。所以说通过如是的道理分析下来观察下来之后呢，通过同等的道理你观察的时候呢，所以说呢你想要成立梦中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意识的观点啊，绝对就是没有了啊，打破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了解啊，鱼儿等三亦不生，这个等字呢就包括了如是的道理了。如于梦中觉一耳，就像这样的梦中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十八界呢都是不成立的啊，都是没有的，就像这样一样觉一耳。那么中观中就是说呢，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也是相同的，醒觉位的时候也是相同的。醒觉位的当中，醒觉位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外境有眼根，如是的话就产生这个眼识啊，乃至于像这样的话就醒觉位的时候呢意识的产生的方式呢也是相同的 也是相同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说呢，就是在行秋的时候，单单有个实，没有外境呢。啊，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如实的道理观察的时候呢，就像梦中一样，行觉位也是相同的。这个方面就完全可以和他们自己的观点对照了。他们前面说了，如于梦中此一耳，那么这个说中观中回答的是如于梦中觉一耳，这个方面就是相同的道理。你想要通过这个像这样的通过梦域要成立这个行觉位的时候，单单有实无外境呢？啊，这个时候中观中通过观察分析的时候呢，最后下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就像梦中当中这一些法都不产生一样。所以说在行觉位的时候也是相同的。要有的时候呢，三者都有；要没有的时候呢，三者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把这样抉择完之后呢，就好、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引发下面的一个中观中他自己的殊胜教义啊，殊胜教义的成立的方式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包括了这个中观中的一种修道的方式吧。一个是世俗地的案例，一个是圣义地的案例。在世俗地当中呢，这些像这样的三元合和产生这个实的、产生果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名言法呢，中观中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可以成立可以安立。但是如果说要有观察的时候，一个不成立呢，一个法不成立，其他法都不可能成立的啊，都没办法自行安立。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抉择到了这个圣义地的观点啊。所以说呢，通过如此的辩论打破对方的实质之后呢，实际上就间接的显示出了什么呢？显示出了中观中他自己的程序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程序这个大空性离四边的这个大空，没有任何程序的，不管是境也好、根也好、实也好，像这样都不成立的观点呢，就已经发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西普顿康普以前讲中观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讲过的。像这样的话，中观中有的时候词句上面不辩论的时候呢，他是直接上抉择空性啊，直接讲空性是什么的状态的。然后有的时候通过辩论的时候，他是间接的啊，间接要打破实质之后，如是的话显示出了一个中观中的这个真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立根者，对这个顿根者呢分别的通过这个直接解说，还有呢就是打破实质的辩论的方式，从这个方面呢就抉择空性。实际意义上呢，不管是怎么样得到的结论呢都是完全相同，就是这个必须要使这个行者的相续当中升起一个诸法完全是大空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定解，像这种概念呢就通过如是很多很多抉择的方法呢都要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在一边学习自己诵词在学习自己辩论的时候呢，应该了解到月乘菩萨为什么要讲这样一种辩论呢？有个很大的必要吗？肯定是有的。因为通过如是的这个这个辩驳，通过如是同等理的推理呢，像这样最后就得到什么呢？梦境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也不观察的时候呢，就说都是有的，三者都有。如果你醒觉为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世俗地当中的法呢，就现在我们正在处在这个世俗地当中，我们正在享用一切显现法，正在显现一切显现法的时候，在名言当中不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外境啊、根啊、实啊都有，但是呢，一通过圣义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全部打破。全部打破，就抉择到了圣义的观点。所以说通过这方面一定要对照对照像这样的中观中他到底是这个辩论之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显出了一个什么样殊胜的正义，对自己修行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帮助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通过辩论的时候呢一方面辩论，一方面呢打破自己相续当中呢对这些的执着，然后呢就可以升起一个空性的定见升起了这个空性的这个定见之后呢，他们可以这个圆这个空性的定见，如是的话就开始这个修持，开始这个现证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性这个方面讲到了。然后呢，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径无故，根即无。诸法皆妄，那么这个时候的诸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呢，诸法呢主要是指像离开除了心之外的，除了心之外的这个色法不一定是色法就是这个对境的对境。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根像这样的这个对境和根，像这样的这个诸法皆妄。如果像这样的这个诸法都是虚妄的话，那么自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根和境和产生的这个心呢，也是没有的。如果是这个根和境是虚妄的话，那么你这个心呢也是相同的没有。那么这个是实际上就破除了这个唯识宗什么观点呢？他说这个诸法是虚妄的，但是心是有的。他在醒觉位的时候成立呢，就是无有外境而唯心的观点嘛。所以说这个是中观，就是说呢，通过前面的观察的方法，这样下来的时候推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如果说外境和这个根像这样的这个法，如果是虚妄，都是虚妄的话，那么应该了解呢，通过这两种法产生的实也不是实有的。也不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就根本不像你们所承许的，像这样的这个诸法是虚妄的，但是心是实有的，这方面就没有的。所以说，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径无故，根亦无。那么这个行径是什么行径呢？谁的行径呢？这个地方行径的就是根的行径。根的所行径，所以说比如说眼根呢，它的行径是色法的，像这样，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这个行径的这个根的行径像这样的这个色法等，如果是没有的缘故呢，那么根也是没有的这个方面是互相关带假立的，互相关带假立。而像这样的行径和根没有的话，那么第一句讲到了心非有，所以说如果是这个行径也没有，根也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实从哪里来的？又没有一个外境，又没有一个像这样的眼根， 一缩紧就产生了一个眼石啊，可不可能？所以说各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去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确实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有了对镜，有眼跟像在有一个是合合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心，但是这个时候的心境也没有，心境的这个设法等等，这个外境也没有，然后呢根也没有，像这样的话，你哪里有一个心识啊？绝对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和前面这个啊，就是诸法皆用心非有，把这个对照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它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那么为什么又说行境无过根亦无呢？啊，这个地方到底这个行境和根之间又有什么这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要讲？因为行境的外境没有的缘故，所以说根也没有。这个方面从哪个方面讲的？应该知道呢，这个行境和根二者互相关待的啊，互相关待的。如果有了一个根的时候呢，那么又有了根，又有了外境，这两者的都有的时候呢，又可以成立啊行境的设法，又可以成立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根，两者都是可以成立。如果像这样的外境都没有，那么你的根是什么根？啊，取谁的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啊这个以前在学的时候，十二处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这个内六处外六处，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是的话产生一个果，产生一个什么果呢？就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六种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定互相之间要互相关待啊，互相关待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外面的这个设法没有，那么外面这个设法没有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这个根是没办法安立成根的啊，没办法安立成根，你必须要就取这个设法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眼根，因为取了设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互相关待。所以说，如果这个外境都没有，我们说有个根呢，你没有任何根据啊。不观察的情况，你说现在不看设法的时候，眼根也有。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你要看设法的时候呢，你才能安立成根；不看设法的时候，不能安立成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设没有，你没办法取设法，没有办法取设法，你的这个根也没办法安立了啊，没办法安立。就因为他们互相之间互相关待才能够成立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就说行境无故根亦无。如果行境也没有，根也没有，那么就通过这个又没有行境又没有根，那么你的心识从哪里来的？啊，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产生之处了，没有产生之处。所以从这方面呢，就破除的时候呢，在醒觉悟的时候呢，不可能成立呢，就单单是这个有实而没有外境的观点。所以中观宗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方法进行打破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确确实如果自己比较这个用心去看的时候呢，月正菩萨这个地方讲的这些这个理论啊、推理啊，确确实实呢，就是一般的凡夫人绝对是没办法觉知的啊，想也想不出来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们现证的这样的境界的缘故，现证的这样境界，所以说从他们的像这样殊胜的智慧当中呢，就直接流露出像这样的殊胜的理论，像这样殊胜的理论呢，就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像这样流露出来之后呢，我们如果能够啊，这个通过这个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正规的方式去这个如实去思维的话，那么绝对可以打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认为单单是实。而没有外境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打破对实的执着。这个方面观察对一切的这个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刚开始讲唯识的时候，这个目的呢就是啊，这个打破你对这个实的一个实有的执着，认为这个实是实有的，像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执着呢，这个方面就是从啊，这根本上呢，从这些这个道理上去推理的时候就彻底打破的。所以要从这方面应该了解它的这个作用的。这个以上呢，第二个科判就已经讲完了，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中观中呢啊，是故呢通过梦欲成立诸法皆是虚妄的。啊，从这个方面就形成案例了。前面唯识中通过梦欲成立呢，就是说他们这种观点，但是中观中说通过梦欲呢，啊，这个不但不能成立，就是唯识无尽，反而呢就成立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是虚妄的。像这样的一种的观点呢，就通过梦欲呢，就是这个直接进行抉择。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了。就像以前我们讲这个这个梦欲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应成派和这个智学派呢，都使用梦欲啊，都使用梦欲。但是在使用梦欲的时候，因为它使用的方法不同，所破的对境不同，和所破法不同，所以说得到的结论也是不相同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因为他这个智学派他自己程序有个显现法嘛，程序有个显现法一个单空，所以说他就说一切诸法呢，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空性的，犹如梦幻一样啊，犹如梦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就说这个梦幻的显现呢是有的。入梦嘛，梦幻的显现是有的，但是呢正在梦在显现的时候它是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成立一个单空的观点呢，啊，通过这个方面成立一个这个单空的观，又有显现又有空，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成立了这两点。但是应成派使用梦欲的时候呢，一切做法是这个像这样这个完全无声的，犹如梦幻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什么？他就是说他自己使用梦欲的时候呢，把这个梦作为一个这个可以说观察的机啊，空的机，然后观察这个梦的时候呢，四边都没有，不管是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显现法、啊、或者叫做空执啊，这方面观察到彻底的时候呢，显现法也是无声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空性方面也是这个无声的，也就是说显现法是离识边的，它的空也是离识边的。最后呢就通过这个梦欲呢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所破法刚开始的时候所破法就完全不同，就因为这个智学派的所破的单单是破实执，破了实执就够了啊，不破其他的，所以他通过梦欲破了实执。那么这个中观中呢，他破一切执， 破一切子的时候，他说这个梦真的显现的是完全是历史概念的空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梦里面得到这样的观点。这个时候呢，唯识宗和中观宗也是相同的啊，有类似的这个相同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相同的梦境呢，得到的结论啊，这些方面观察的方法啊，或者他的所破啊，不相同的时候得到结论绝对不相同。通过这样的前面这一段辩论呢，大家都这个肯定是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体会了。下面就是讲中观宗了，通过梦境呢成立呢，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个把它显现。那么这个呢，就一个颂词了。一个颂词呢，此中犹如以绝位，乃至未绝三皆有，如与绝后三非有，次遂尽后已如是。那么这个颂词确实讲得很深的这个修行的教研。那么修行就讲得很深的修行的教研呢，从哪个方面进行了解的呢？相对的话，可以说从两层，大概这个颂词呢分了两层的意思了。一个是凡夫位的时候呢，犹如梦一样。整个凡夫位啊，整个凡夫乃至于你没有获得这个相对的话，没有这个现证出地之前，像这样没有现证出地之前呢，都犹如啊，就是这个睡在梦中一般，把这些呢一切呢，就是有实质方面、有分别心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去执着的，就像这样的，像这样就好像这个一般人做梦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瑜伽师的话，一般的人他做梦的时候，绝对当时就是执着梦境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虽然就怎么观察，就是梦境都是虚妄，但是呢，正在做梦的时候，他根本发现不了这个问题。正在做梦的时候，他就认为有个实实在在的外境，有个实实在在的我在梦中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啊，就是有这样的执着。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像这就像梦中一样。那么现在的这个一切世间上的众生，一切世间除了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就说这个又是众生，但是又有正见的这一部分人啊，就说处在自量道和家庭道这一部分，除开这一部分人，世间上的绝大多数这个众生呢，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全部都认为呢，自己处在轮回当中的时候，自己在感受一切法的时候，这一切没有一个是虚妄的，全部都是实有的啊，就是这样子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众生乃至于没有成就之前呢，像这样的话都是执着，这一切都是实有，就像梦一样啊，就像梦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梦啊，就是说这个世间凡夫，就是平常世间当中的梦欲来对照什么呢？对照一切没有证悟的众生处在这个状态啊，从把这些梦境像这样本来虚幻无实的东西执为实有，就对比这个。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好像这个人们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呢，哦，他一观察昨天晚上做的这些梦呢，全部都是假的啊，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我在里面在梦中做这些事情。他就是了解到了，哦，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一样。那么就是说，通过修行正法，通过修行空性的教研，一旦现证空性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究竟的境界了，如果说成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因为已经从无明愚痴当中彻底苏醒的，彻底打破了无明，彻底显现了光明智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了解了，哦，以前在凡夫位的时候，当时虽然觉得一切都是实有的，但是呢，现在就说这个一旦成佛之后呢，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哦，以前这一切啊，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就是说，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比较的，也就是说，从梦和醒觉世间当中呢，有这个梦和醒觉的状态，那么在修道的时候呢，也有众生迷的状态，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醒觉位的这个阶段，就是说获得了这个佛果的这个阶段，这两个方面就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了解，现在我们处在这样的位置当中，到底是真实的吗，还是虚假的啊？就从这方面就直接抉择，直接抉择之后呢，这个时候如果真正通过这个殊胜的正见抉择好了，了解好了，那么就直接把佛的境界拿到现在来使用，就是说。佛陀当中，佛陀就是说已经是个苏醒了。佛陀呢，就是说已经彻底的从无明的痴睡当中苏醒了。他见到一切法都是这个无有自相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虽然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应该跟随佛的境界啊，应该跟随佛的这种像这样的殊胜的智慧去行持。那么怎么样行持呢？首先就是通过闻思的智慧了解一切诸法都是根本不生的。啊，就是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呢，再慢慢的修行。就像一个演绎的一个演绎有一个什么，就眼根生病的这样的演绎者。一个演绎者的时候呢，刚开始他自己是什么？刚开始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有病的，他就是看到天空中就有毛发，他就把这个职位真实所见。那么后面呢，就来一个清醒的人，来一个眼根没有病的人，他把这个事情说了之后呢，这个正常的眼根说他根本没有啊，你这个眼根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通过道理一抉择的时候，哎，他就知道了，确实自己是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了解是了解了，但是病根没有除的时候呢，你的显现，你这个毛发的显现，永远不可能消除。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通过这个一个了解的方式，哦，知道了，哦，自己的病根到底在哪里？我看到这个东西都是假的。这个时候就对应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啊，闻思的虽然没有现见诸法的空性呢，但是呢，通过这样殊胜的论点呢，殊胜的传身上师中抉择讲解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正在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并不是真正看到了它有这个样的实相，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啊，这个无明颠倒的执着显现了这个相啊，这个方面就了解了，了解就看这个眼根啊，有眼病的人，他了解之后呢，他就想怎么样去把这个毛发去除呢，他就开始服药了啊，这个开始吃药。 开始是要慢慢慢慢病开始消减的时候呢，慢慢慢就不见毛发了，就看真实相了，就看到清净的虚空了。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就是说对应修行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了解了文思的时候呢，首先的时候了解虽然在我们面前呢还有这样的一种法的显现，但是知道了已经知道这个是虚假的了，不应该执着了，所以说开始修持空性啊，开始修持空性，慢慢慢慢这个空性的教义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时候呢，实质性慢慢减少，实质性慢慢减少的时候，这个时候慢慢就可以彻证空性，彻证空性之后怎么样呢？彻就是回到了原来法界的自相啊，就是像这样的话，法界是怎么样状态，你就回到这样的状态，就称之为安立位，获得解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了解到呢，无上菩萨这个地方这个颂词讲的意思呢，确确实实非常非常这个深奥的，应该了解，应该如此去修持。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从字面上进行讲解的时候呢，此中犹如已觉位，乃至未觉三界有。那么这个地方此中犹如已觉位，那么就从字面上有点不好解释的，但是翻到其他一些讲义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这样对应吧，此中这个此中犹如已觉位呢。这个地方的此中，这样此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这个此中呢就是这个此梦中的意思此梦中就是正在处在这个梦中，正在处在这个做梦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呢？犹如已觉位。为什么叫做犹如已觉位呢？因为在一般的凡夫人呢，一般的凡夫人正在这个处在就是说没有做梦，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比喻，现在我们没有在做梦，现在我们在可以说明言当中安理，我们知道真真实实在白天当中呢，就是在醒觉位的时候在听法了。这个时候一般的人有什么样执着呢？一般的人就在醒觉位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就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说为什么叫犹如已觉位呢？就是说因为在已觉位的时候，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一般没有智慧的人，他的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始终呢就在梦中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没有从梦中当中醒来的时候，你正在处在梦境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怎么想的呢？我们大家可以说，如果没有修行的这个像这样经验的时候，没有这个梦修的经验的时候，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就认为真真实实的有就像这个白天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任何差别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相似之处的缘故，所以说此中犹如已觉位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那么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颂词的意思这个颂词的意思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呢，此中呢理解成了梦中犹如已觉位呢，就好像已觉位的时候在众生在醒觉位对一切法很执着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众生在做梦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醒来之前对这个一切显现法都有一个实质都有一个实质。所以说始终犹如已觉位，这个方面要仔细这个思维仔细，要不然不是仔细思维的，这个是颂词上面就不好往下讲，那不好思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参考几个讲义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我认为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于理解颂词方面比较理解，对并不是说必须要这样解释，不是这样的。那么我看到中大师讲义日光书当中有其他的这个解释的方法，但是那个地方不是很好理解，所以说我想从这个理解颂词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讲的时候呢，此中有如己觉位，从这个方面呢一对应的时候好像是比较合理的。乃至未觉三界有，如以觉后三非有。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梦中和这个醒觉位呢有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相变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说这个来自未觉三界有呢，就是对应前面的此中就此中就是说梦中的时候，在梦中呢乃至还没有苏醒的时候，还没有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呢，未觉醒之前呢三界有。那么这个三智是什么呢？三智就前面所讲到的眼根、眼净、眼识，像这样这个三种法呢，在睡梦当中都有，而且呢，人们执着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就这样的，就梦中的话就是三界有。然后呢，如与觉后三非有，如与觉后三非有呢，这个时候就和下面要对应的像如与觉后三非有了，不能够单单就对应前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梦中也是这个什么梦中犹如是真实的，醒觉位是真实，这个时候它的层次有点不相同的，因为它这个如与觉后三非有，它对应后面次睡今后亦如是的一个观点。所以说就好像这个一般的正常人呢，一般的正常人是什么呢？正常人呢，他就说认为呢梦中是虚假的。然后呢是怎么呢？梦中是个虚假的，然后呢这个醒觉位是真实的，他有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说呢，乃至未觉的时候，梦中的时候呢，他认为在梦中的这些这个三法都存在。梦中的时候，他认为梦中存在。但是如于觉后三法又是什么呢？一旦觉悟之后呢，处在醒觉位的时候，他虽然在这个对这个醒觉位这些法都产生实有的执着但是呢，通过他自己醒觉位的智慧去观想、去观察这个梦境的时候观察梦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三非有。就是说梦境当中的这个三法呢都是不存在的梦境当中的三法就是这个眼根、眼睛、眼识像这样的三种法都不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应的关系，这样的对应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方面一定要这个仔细的去思维。这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说从这个犹如已觉位呢，就是说梦中和醒觉位是相同，是从哪个方面相同的？主要就是说梦中的执着和醒觉位他自己处在自位当中，就是说梦中的自位和这个什么他自己醒觉位的自位，这两种处在这个各自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观察他自各自的对境的时候， 哦，他们都是认为是真实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真实。那么后面乃至未觉三界有，如欲聚乎三分有，它的层次不相同的，层次不相同的。所以呢，就醒觉位的时候，一般的凡夫人呢，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这个醒觉位是真实的。但是呢，他可以观察什么呢？他可以观察梦境啊。他通过这个醒觉位的智慧去观察梦境的时候，哦，他就认为梦境的这个方面都是虚幻的啊。相对的，一觉后呢，他就认为虽然自己是真实，但是呢，就是梦境昨天晚上所做的自己做的这些梦呢，在梦中当中的这个三种法都是非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要从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的时候，最后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吃睡静后亦如是啊，吃睡静后亦如是。这个方面就讲到了真正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从世间啊当中出离的出世间道，出世间道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从睡梦当中醒来，去观察梦境都不存在一样。所以说，一旦就是说通过修持正法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整觉，获得这个殊胜的佛果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从吃睡当中完全已经苏醒了。像这样的这个痴睡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把这个痴睡如果对应到前面这个法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通过什么，就是这个像这样无明的烦恼的分支呢，就是睡眠。无明这个烦恼这个分支睡眠呢，通过睡眠的因缘可以引发这个梦境一样。所以说呢，在这个世间位啊，不是说梦境的，就是说一般的从世间道和出世间道这个方面去解释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无明愚痴呢，就这个像这样的无明愚痴呢，就好像是引发众生流转的因，就像这个像这样的话根本的无明。然后呢，如果从无明当中觉醒之后呢，那么现在呢，不再被无明所控制的时候，像这样的话，现证诸法真实义，现证诸法真实义的时候，就像人从梦中醒来一样，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睡眠的因，睡眠的因呢，就像这样这个世间当中睡眠的因呢，就是这种这个什么像这样一种睡眠的这个烦恼无明嘛。说从这方面一远离的时候呢，他就从清醒啊，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如果你在整个世间当中引发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转的像这样的一种总的无明、根本无明，像这样的一种一旦消尽之后呢，我们可以说获得解脱。那这边呢，就是说阿赖耶获得这个正等觉佛果。这个时候呢，一旦就获得如是的这个佛果之后呢，那么这个一切法以前在凡夫会当中所认为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法呢，全部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持罪心垢亦如是呢，主要是呢就是对应这个殊胜的解脱道啊，殊胜的解脱道。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他这个颂词当中确确实实有很深的意义，有很深的意义的。因此呢，在这个智光书当中也是讲到了三层意思吧。首先呢是讲到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在凡夫会的时候根本不了解一切都是空性的观点，把一切呢只做实有。这方面呢就是说讲这个流转的过程呢，整个呢就如果你没有从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苏醒，乃至于对一切法一种实质产生这个实质的时候，就永远没办法从这个无明实质中摆脱出来。那么通过这样无明实质的力量呢，就绝对会引发你流转轮回。这方面就是一般的这个没有修法之前的状态了啊，像这样。那么第二种状态是什么呢？那么就第二种状态呢，直接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学道位的啊，学道位就是离开了无学道之外的，像这样见道学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见道修道这个方面都称之为学道。这样的话，这种状态当中呢，那么就分了两个层次，一个入定，一个是出定。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学道位呢，一定要实地之间安立的。如果在入定的时候呢，就很相似于佛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呢，完全泯灭二取的境界了，完全没有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在处在这个根本慧定当中的时候呢，处在智慧的状态，不现无明。说这个时候和佛的境界比较相似的，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和佛的境界比较像。但是一出定的时候呢，你想怎么样遮止，没办法遮止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眼跟眼睛眼识呢，一合合绝对会产生，这个是一种缘起法的规律。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分别心，有这样的习气没有消尽的时候呢，醒觉位的时候呢，菩萨出定的时候，菩萨出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引发。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离佛果还有差别啊，但是呢绝对不相同于凡夫位。凡夫位的就是恒时不管在什么时候呢，都是有一种实质性的状态进行这个现在做很多事情。但是在这个一地到实地的时候呢，他这就确实说分了两位呢，一个是呢就是入定位的时候见到法界的光明之相，第二方面出定位的时候引发如梦如幻的见定解等等，像这样肯定是远远超胜于如是的凡夫位。在这个最后一位的时候呢，彻底消尽这个什么呢？彻底消尽了这个无明愚痴的这个因缘之后呢，那么就现前佛果。现前佛果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入定和出定的差别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入定和出定的差别呢？就因为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在这个在修道位的时候呢，在这个不单单修道位啊，就是说一地到十地之间，为什么有入定和出定的差别呢？以前这个一些干部也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这个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呢，他能够现见啊，就登地的时候呢，通过他殊胜的智慧福德资粮。能够引发就是说这个殊胜入根本慧定的这种智慧，能够引发像的一种这个功德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这个有这个入定见到法界的志向。但是因为他的障碍没有断尽，就是因为他的福德还没有彻底圆满，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长时间安住在这个根本慧定当中，必须要出定。出定之后干什么呢？出定以后呢，就积累如梦如幻的质量， 然后呢，就相对的话，接着入定入案质量之后，在青年罪上通过这个能力又可以说这个他的障碍慢慢断绝之后，又开始入定啊，他又开始，然后再出来。相对的话，因为他就有障碍缘故，而且有智慧的缘故呢，有这两个因素，所以说他有入定和出定的差别。而佛陀呢，就没有不存在这种现象的，佛陀不存在这种现象，所以说也不需要再去这个相对的积累资粮，也不需要再清净罪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入定和出定的差别。啊，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不像菩萨殿的话，有入定有出定啊，这方面呢就根本没有这个阿利的机会的。所以相对呢，一旦就是这个先到了先前的佛果之后呢，那么一切的显现这个最为清净的如所有智慧，尽所有智慧境界，而不有没有一切这个相对的不清净法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方面，这个宋词就是如是的进行的抉择啊。今天讲这个。